现在主耶稣，我们感谢赞美你，主啊，你实在是一位又真又活的神。你在我们生命当中，主啊，你摆下了许许多多你诸般的恩典，是远远的超过我们的所求和所想。主啊，我们实在是没有办法想象，主啊，我们 是这么样的微小，然而你却是眷顾我们，你爱我们，你天天的保护我们，赐下你的恩典在我们身边，永永远远都不离开我们。主啊，主啊，这么样的大的恩典，实在是我们没有办法来用我们有限的知识，主啊，和智慧能够来理解的。我们只有在面前心存感恩，来赞美敬拜主你自己的名。哦，主啊，是的，再一次也纪念到，主啊，今天乃是你圣灵降临的日子。哦，主，我们的心里面真的是何等的欢喜，何等的快乐，因为我们知道你的圣灵怎么降临在初代教会的时候，主啊，就带给他们何等的欢喜，何等的快乐，主啊，何等的有能力，主啊，你同样的今天你降临在我们的身上，也同样的带给我们欢喜，带给我们力量，主啊，带给我们盼望，哦，主啊，主啊，我们看见我们虽然人很小，不能够做什么，但是主啊，我们有圣灵的大能，主啊，我们就凡事都能做。哦，是的，的的确确的，主啊，有这个主的大能，主啊，我们真的就是凡事都能做了。哦，主啊，愿你的圣灵，主啊，现在就在这个时刻与我们同在。主啊，主啊，主啊，孩子，求你的圣灵今天大大充满在每一位弟兄姐妹们的身上。哦，主啊，不管是他们工作，不管是他们家庭，不管是他们生命当中的任何一个层面。哦，主啊，有时候会有软弱，有时候会有疲倦，有时候也会不晓得该怎么办。但是主啊，主啊，还是求你的圣灵大能今天大大的来充满在每一位的身上。主，我们再次向你向感恩和赞美。那么实在是相信你是与我们同在的神，你要帮助我们有丰盛的属灵收割。感谢赞美祷告，奉耶稣圣名祈求，阿门。好，各位弟兄姐妹哈，这个很高兴我们再一次的要来一起来分享加拉太书哈，我们要看今天要看第五章，从第二节要看到第十五节。那我们今天呢的题目叫做拒绝仇敌的声音和工作哈。那首先，我们先来看经文好了。好，我们先来看经文。来，如果你可以的话呢，请你也跟我一起在家里面来念哈。来，我们从加拉太书的第五章的第二节看到第四节哈。我保罗告诉你们，若受割礼，基督就与你们无益了。我再指着凡受割礼的人，确实的说，他是欠着行权律法的债。你们这要靠律法称义的，是与基督隔绝，从恩典中坠落了哈。所以，首先我们在这边我们会看见是说，仇敌时时刻刻想要来吞吃我们，想要来攻击我们啊，想要来叫我们拉回去旧有的光景，好，要叫我们好像重新回到旧有的一个光景底下哈。我不晓得有时候你会不会有这种情况，就是说，哎，也许你刚刚好像觉得一些好习惯呐。慢慢慢慢克服啦，哎，可是好像有一点又想要回去到那个坏习惯的一个光景当中啊，或是有的时候啊，我们说我们现在要开始节食减肥，或是开始不吃什么东西，哎呀，我们就有一段时间已经不吃它了哈，或有吃的少了哈，或是开始运动或健身哈，可是哎，过一段时间又想要有一点回去那样一个光景哈，那事实上属灵方面更是如此哈，属灵方面更是如此哈。魔鬼撒旦二者会用各式各样的诱惑哈，来寻找各式各样的机会哈。只要看到一有机会，他就想要来，好像就要来扑到我们身上来啊，好像要来攻击我们哈，好想要使我们软弱，想要使我们跌倒这样子。可是呢，圣经告诉我们是说，我们必须要坚固的来怎么样抵挡我们的仇敌，因为呢，我们如果抵挡我们仇敌，我们仇敌就会离开我们逃跑了哈。这是圣经当中给我们的应许。好，首先我们来看哈。如果仇敌想要来试探我们、攻击我们，那我们没有抵挡他的话，会有什么样的后果呢？第一个就是基督与我们是没有益处的哈，基督与我们是没有益处的哈。那保罗他在这里哈，他首先呢，他就是讲到一个事情，就是说割礼这个事情到底对我们的信仰有什么样的关系，或者有什么样的帮助或者好处呢？哈，那事实上哈，他这边在这里有讲到是说哈， 若受割礼哈，他讲这个若受割礼是现在式哈，不是过去式，这意味着是说，迦太人有一些人，他们已经受到了影响了哈，他们想要采取这个受割礼的行动，因为他们觉得是说他们自己不够完全不够好，受了犹太派的人的影响哈，觉得说必须要再受割礼才会更加的完全，才会更加好，所以他们有这种想法，想要去受了割礼，而且已经有一些的人呢，是他们本来是犹太人的背景来的哈。但大部分的是不是这样的背景？他没有受割礼，但是他不是说到底你受割礼或是不受割礼会对你的信仰有什么的影响哈？那事实上呢，在这个哥林多前书7章18节哈19节那里哈也讲到，他说如果有人是已经受割礼蒙召呢，就不要废掉这个割礼；有人未受割礼蒙召呢，就不要受割礼。受割礼算不得什么，不受割礼也算不得什么，只要神守神的诫命哈。所以重点是什么呢？重点就是说，我们不是靠着那个受割礼这件事情，使我们得到称义，使我们得到救恩啊。如果是这样子的话呢，他讲到基督就与我们无异了。什么叫无异？就没有用处嘛，就是死了。所以说，如果我们还是靠着这个。靠着受割礼而得到完全的话，那么基督就是突然死了啊，就没有帮助了哈。所以这个很可怕的事情就是说，当我们如果是依靠着外在的行为、外在的条件，那么这个会让基督的恩典、基督的救恩完完全全的，好像失去功效。为什么？因为我们不接受它，我们不选择这条靠信心的路，选择那条。靠行为的路，好，选择那条靠行为的路。那这个受割礼这个东西呢，就是一个旧有的一个观念，就是一个魔鬼撒旦二者想要利用来辖制当时的这些刚刚信主的这些外邦信徒的一个恶，好，一个恶。所以这个是我们看到的第一个啊，我们看到第一个哈，如果我们不去拒绝魔鬼仇敌，我们还是回到以前。要靠着受割礼的话，这么样子的话，第一个我们就会看见后果，就是基督的工作、基督的救赎跟我们就没有益处了哈。第二个我们看见呢，如果你继续去行受割礼哈，他说我指的凡受割礼人，确实的说他是欠着行权律法的债哈，他是说很庄重的跟你讲哈。这个我指的什么？确实的说，就好像在法庭上啊，法庭上不是有时候我们看电视嘛，都会做见证，或者说一些人他们讲话，都要举手宣誓，或者举手说啊，你是不是 swear 啊，每一件事你说的都是 truth，nothing but truth，对不对？那其实我也曾经出庭帮人家做过见证啊，也是这样子啊，就真的就是好像电视电影面演的一样啊，就是说保罗他是。确确实实的说，如果这个确实的一个程度哈，就好像是法庭上宣誓一样。如果我们还是靠着行割礼的话，那么我们就欠着行权律法的债哈。那这个到底是在讲什么哈？这个意思就是说，我们称义只有两条路啊，一条呢就是靠着信心。靠着恩典，靠着应许，那我们得称为义。另外一个呢，就是以前的靠着肉体、靠着律法、靠着行为，希望得称为义。那我们知道，当我们出于信心相信耶稣基督那一刹那的时候，神就耶稣基督就为我们来填满、来补上一切的。这个律法的要求了哈，那因此呢，我们不再需要做些什么啊。那但是如果是说行律法，想要靠着行律法，想要靠着行割礼这种事情来称义呢，这个是怎么样？是会永永远远都达不到标准的，因为这个律法的要求，我们是永永远远远远没有办法达到的。我们达到一条，可能还是没有达到。其他的上百条、好几百条，其他的这样一个的律法的要求哈， 而且你想想看哈，像有很多人叫外邦人好了，外邦人像以前我是从台湾来的嘛，那以前在台湾的话，就有很多人就是说要积功德嘛，哈，要积功德，就是说怎么讲，就是说你行善事哈，你造桥，你铺路，你帮助别人啊，你可以让你的罪过少一点这样子。但即使是这样子，你想想看，一个人这一生当中是所谓的功德或是善的事情多一点，还是恶的事情多一点？其实根本就不能比的，因为我们做的不好的事情，远远是比我们做的好的事情还要多的哈。那所以这是一条你永远远没有办法达到一个满足的一个道路，就是你没有办法好像付清他的一样，就好像一个人他欠的卡债，他欠了很多的钱，他每一个月他只有办法还几十块、100块、200块，可是他欠的是几万块，他永永远远达不到这个标准，永永远远达不到这个标准哈。这非常辛苦的一件事情啊，但是耶稣基督却怎么样呢？耶稣基督却一次而为我们完完全全的还清了所有的罪债，还清了所有的罪债。就像在这里的希伯来书10章10到12节所说的，我们凭着旨意靠耶稣基督只一次一次哦献上他的身体就得以成圣。凡祭司天天站着侍奉神，屡次献上一样的祭物，这祭物永不能除罪，但基督献了一次永远的赎罪祭，就在神的右边坐下了。哇，何等美好的事情！就是我们不再需要去努力靠着人的行为，或者说像旧约的祭司啊，每次都要献祭，每次都要献祭，每次都要献祭，献上羊，献上牛。但是呢，这个祭物，不管献的再怎么多，也永永远远没有办法完全的把所有的人古往今来的人的罪完完全全的除尽，永远不行的，永远做不到的。连祭司自己都需要不停的为自己献祭，不停的为自己献祭，何等的辛苦！因为你达不到那个要求嘛，你达不到那个律法的那个标准那个要求嘛，你永远达不到它啊，因为我们人的软弱，我们人的罪性是达不到的。但是耶稣呢，就一次，那个无罪的代替有罪，他就一次献上了，而且是永远的赎罪祭，永远的赎罪祭。所以呢，他就可以在神的右边坐下了。什么意思？代表他就安息了，他的救赎的工作就安息了。剩下的他就是在那边祷告，等候，邀请罪人来到他的面前，来享受这样一份的安息，来享受这样的一份安息。就好像我们第一次来听到福音的时候，或者我们第一次就是决志信主的时候，我们那种心中那种安息、那种快乐、那种平安，真的是很大很大很大的。我虽然是在基督教家庭长大，但是我是在15岁、16岁的时候，才在有一次的这个特别的经历里面突然之间感受到这个圣灵在我心里面对我的说话我那时候就回到家里面，就难过，就痛哭就悔改认罪，哇，神就赦免我，我就感觉到耶稣基督的那个爱、那个温暖、那个平安就赦免我。所以我那天我在房间里面好几个钟头，我在那边又流泪又感谢主又赞美又祷告，哇，我真的就感觉到那种。真的是神的工作在我们身上，你知道吗？就是那种好像安息了，好像你不用再挣扎，你不需要再很辛苦做什么做什么，然后或者是在一些东西上面来挣扎来交叉，没有，就一次就是完完全全的，因为接受耶稣基督的赦罪救恩，就完完全全的安息。所以好像现在我们主日，我们邀请弟兄姐妹来看这个我们的每一个礼拜的主日，而且呢，在主日的最后，我们都有一个呼召，就希望那些还没有信主的朋友、还没有信主的观众们，他们能够也看到这个信息，心里面受到感动，然后呢，接受耶稣基督，成为他们的个人的救主，成为他们生命的主宰。那的确有好多人每个礼拜都有至少3、5个人或是更多的人会填写那个决志卡，就会表明说他们愿意相信耶稣。哇，我相信他们心里面也真的是很多的平安，很多的感动。而这些事情是从哪里来的？不是靠着行为而来的， 不是靠着我们的善行而来的，不是靠着我们积功德而来的，完完全不是这些，是因为耶稣基督一次而永远的赎罪祭而来的。所以如果我们还是靠着行割礼，就好像保罗在那里，好像法庭式的法庭面前庄重的宣誓说，你们如果还要靠着律法称义，如果还要再靠着行割礼的话，那么你是永永远远达不到这个标准的。你 达不到这个标准，会非常非常非常非常的累，非常的 frustrate， 非常的沮丧，因为你达不到那个标准，然后你又知道你要去做，很辛苦很辛苦。所以这个是不拒绝魔鬼仇敌炸弹的第二个后果，就是欠着行权律法的债。这是这边跟我们讲的。下一个后果是什么呢？下一个后果呢，就是与基督来隔绝，从恩典当中 与基督来隔绝，与基督来隔绝。就如我刚才所说的，你们这要靠着第四节讲，你们这要靠律法称义的是怎么样呢？与基督隔绝，从恩典中坠落了。什么意思呢？就是说本来你已经要走一条路了，这条路是要通往自由的道路，是靠着耶稣基督能够来得到称义，得到救恩，得到自由的这个道路。诶，可是你今天你不选择他，你不选择他，你怎么样？你选择走另外一条路，靠着行为，靠着律法，靠着人的努力，想要来得着。那你这样子做呢，就等于是说你跟耶稣基督一刀两断，跟他的连结完完全全的切断了。就好像以前呢，人家那个在hiking 健行的时候，登山的时候，有一些桥呢是那种吊桥嘛，索桥嘛。那我记得以前台湾也是啊，很多山里面都有那种山涧，都有那个桥，我们常会去走。哎，你想想看，如果你本来可以从这个山涧那个小溪的这一边走到那边，然后中间的那个桥如果呢被人家砍断，或者是说那个绳索被人家切断了，那怎么样？你还过得去吗？当然就过不去嘛，就很难很难过去。如果特别是说，如果那个山崖又比较深的话，就十几公尺以上，你就根本就是过不去的，根本就是过不去，然后绕很久，根本就过不去的。所以就说，如果我们选择了还是继续走律法的道路，就好像是说，你本来有一道桥，可以从山的这一边跨过这道桥，走到山的另外一边，可是那条桥怎么样？被你切断，被你自己切断，因为你选择要靠着行为，靠着律法，想要靠着行为，靠着律法来，所以你就跟耶稣基督就切断了，你就过不去了，你就过不去了。而且怎么样？本来是有恩典的，你就从这恩典怎么样坠落下去了，就掉下去了。就因为本来我是可以有这个恩典的，就这恩典完完全全就跟我离好远好远好远。本来我们是可以做神家里面的一份子，本来我们是可以成为那个属灵产业的继承人，本来是我们可以得到丰盛的这个基业，结果完完全全因为我们拒绝耶稣基督的这个恩典的，我们拒绝他的缘故，就从这样子一个恩典的地位上面完全掉落下去了。所以我们没有办法靠着这一些，我们没有办法靠着这些事情。割礼它的意义是什么呢？割礼它的意义就是说，它是一个责任。割礼的意义就是一个责任，它不是一个应许，就是说你必须要做什么，你才有什么；你不做什么，你就没有什么。这是一个交易，这是一个交易，这不是一个恩典，这是一个交易，这不是一个恩典。你要靠着这样一个属灵的交易，你才有办法得到属灵的祝福。这个就没有恩典。恩典是什么？白白给的嘛，白白的给予我们，这个才叫恩典嘛，对不对？像有的时候我们给小孩子一些礼物或者零用钱或者什么，哇，他们很开心，这是因为他们怎么样做得很好嘛，真的是行为表现很好嘛，等等等等。哎，其实有时候也就是给他们开心一下啦。而且神呢的这个救赎是我们没有办法去赚取而来的，神的救恩是人没有办法赚取而来的。 如果我们觉得说我们靠着我们的行为可以赚取这个救恩的话，那是对神的一个莫大的侮辱，对神的救恩一个莫大的一个侮辱和亵渎。因为这恩典太大了，你是没有办法靠着你的努力、你的行为、你的律法来去赚取的，这是完完全全没有办法。所以呢，割礼他只是告诉了我们，是说我们就是只是那个责任，而不是说凭着神给我们的这个应许，不是靠着这个应许而来的。好，接下来第二点哈，我们来看哈仇敌的声音哈。那我们来看这个加太书第五章哈，第五节到第八节哈，我们一起来念。我们靠着圣灵，凭着信心等候所盼望的义，原来在基督耶稣里受割礼不受割礼全无功效，唯独使人生发仁爱的信心才有功效。你们向来跑得好，有谁拦阻你们，叫你们不顺从真理呢？这样的劝导不是出于那召你们的。好，我们读到这里。首先我们来看，仇敌呢，他会用各式各样的谎言来引诱我们，来使我们听他的话，来使我们听他的话。而且这个谎言很高明的地方就是说，他是似是而非。什么叫似是而非呢？就七分真三分假。可是七分真三分假，这个就是最危险的。为什么？人家说魔鬼就藏在细节当中嘛，对不对？就是说你这个东西你外表看上去好像很有道理，好像很真，好像很对，好像你就觉得就是这样子嘛，所以你就相信了，所以你就接受了。我记得以前我们小时候不是有一点什么那种金光党啊，有一些什么的啊，他怎么是骗人呢？他就是把那个首饰、把礼物说，哎呀，我这个东西很值钱，可是我现在我没有办法去兑换，那可不可以我这样好了，你给我一点钱，我这个礼物，我做这个首饰，我有这个什么东西，你就送给我，然后呢，你帮我拿去兑换，那个就归你，因为我现在急着要钱用，所以我没有办法去做这个事情。哎，他给你看的好像是蛮真的，好像也许也有几个可能是真的，可是当你把钱汇过去，帮你把钱给人另外一个人的时候，你再去把这个东西拿去给某个地方看，可能银楼或者是当铺或者什么地方看，说，哎，才发现原来大部分都是假的，可能有真的，但是很少很少很少。当然，现在的这个欺骗的这个高明的技术，欺骗的这个怎么讲呢？这个骗人的技术呢，已经比以前那种年代高明的太多太多太多了。很多的骗子啊，很多的那个 scam，很多的诈骗啊，有时候 email 也收到一些那个乱七八糟 email 说收到你的什么东西啊，你要干什么啊，或者说你国税局你欠钱啊，你要怎么样怎么样。所以我记得前一阵子我不晓得你们有没有收过那个中国领事馆打来的电话，中国领事馆打来的电话说你有什么什么事情啊，你发生了怎么样怎样，你要打这电话回去哇，那时候就有人开玩笑说现在最关心我的人就是中国的领事馆那其实都是诈骗电话哎呀。是常常在接常常在接，但那个诈骗电话就是一个谎言嘛，它就是似是而非的谎言嘛，就好像把你讲得很真，哎呀，我真的是少了什么东西，我真的是忘了什么东西，我真的是应该要做一些什么事，不然我会怎么样怎么样，所以就一直讲这个东西，就让我们心里面怎么样，就很害怕，就没有平安然后魔鬼撒旦二者就是用这种高明的骗术。魔鬼二者就是用这种高明的骗术你看，在创世纪里面他怎么讲？在创世纪里面第三章，他里面怎么讲他说蛇对那个女人就夏娃蛇对女人说：“神岂是真说，不许你们吃树上园子所有树上的果子吗？”后来蛇又对女人说：“你们不一定吃。”你看一开始呢，蛇就对女人讲了，他说神岂是真说，就是说难道神真的是这样子说吗？ 不许你们吃树上所有的果子。哦，神有没有说不能够吃果子？其实有啦，但是只有哪一棵不能够吃？分别善恶树上的果子不能吃，对不对？神只有说你这一棵树上的果子不能吃。可是呢，魔鬼呢就把神的话就似是而非的转了一下了，转了一下说，哎，其实不是那个不能吃哦，你这个也不能够吃的、啊，或者是说最后又跟他讲，你们吃的时候也怎么样，不一定会死，不一定会死，所以他就把神的话语这样扭曲、扭曲、扭曲，哎，好像听起来还蛮有道理的，好像听起来还是有神的这个本来的原本的这个旨意在里面，因为神本来就是说不能够吃那个善恶树的果子嘛，然后神又说你们吃的日子会死嘛，然后他呢现在就讲说。哎，死的这个 element 这个部分还有，可是呢，他又把它扭转了一下，变成不一定死，不能够吃树上的果子的部分也有，可是他就把哎稍微又扭转了一下，就变成说不可以吃所有树上的果子等等等等。然后呢，就是喜欢把神的话语做一个小小的更改，小小的改变。哎，结果呢，那个小小更改、小小改变，就造成了这个大后果。就造成一个大后果，哎呀，真的是很讨厌，很讨厌。就是魔鬼撒旦二者，就是用这种方式，想要来让我们，堕入到那个魔鬼撒旦二者的陷阱里面哈、哦。那人就是这样子吧，哈、哦，人就是很骄傲、自以为是嘛，我最聪明，我最厉害，我没有问题啊，好、啊，这个他们骗不倒我的啊，什么什么的啊，所以。魔鬼呢，就是用这种似是而非的话语，想要引诱我们。哎，难道你信了主之后，你就不能够再行一点律法吗？你不能够再靠律法成全吗？看律法得以称义吗？难道你要怎么样呢？就是说，把原本是单纯的、很纯净的，只是靠着信心、靠着相信耶稣基督的救恩，就能够称义的这件事情。又加了一点点律法，加了一点点律法进去，加一点点律法啊！你们加太基督徒很好，信耶稣也很好，什么都好。但是呢，如果你在受了割礼，那就好上加好了，啊，美上加美了，哇！你就真的是最完全、最了不起、最好的一个最上等的基督徒了，啊！就除了耶稣基督的救恩之外，再加上一点点，再加上一点，所以这个就是那种似是而非的这个谎言啊，魔鬼撒旦二者。来欺骗我们啊！来欺骗我们。但是接下来，保罗又告诉我们说，你要怎么样的能够来克服那个谎言呢？啊，就是要靠着圣灵，凭着信心、盼望，那个称义的日子来到啊。所以呢，在这里第五节就说，我们靠着圣灵，凭着信心，等候所盼望的义啊，等候所盼望的义啊。我想在这里呢，告诉我们一件事情，就是说我们基督徒靠的是什么？不是外在的条件，乃是内在的。你看到圣灵，看到信心，看到诚意，有哪一个是你外在的条件？有哪一个是告诉你说你要靠着行为，靠着做好事？靠着遵守律法没有，或者说像今天，啊，你靠着你一定要啊传福音啊多少 quota 奉献多少 quota 啊，或者是啊读圣经多少 quota 或者主日崇拜多少 quota， 你才有办法称义，不是这样子的。当然不是说这些好事我们不应该去做，啊，神的诫命不应该去守，或者是说我们不应该传福音等等，完完全全不是这个意思。但我重点是说。我们不是靠着这些外在的条件才得到称义的这个位分，才能够达到这个神的这个好像喜悦或是标准，完全不是这个意思。乃是怎么样？内在的。内在是什么呢？就是靠着圣灵啊，靠着信心啊，靠着称义啊，这个才是我们要的。基督徒得救从头到尾都是什么？都是圣灵的工作，都是圣灵的工作。同样的，圣灵的工作 使我们怎么样？使我们有信心，因为圣灵在我们里面感动，所以我们才有信心接受耶稣基督。你知道吗？甚至当我们的这个人啊，愿意凭着信心选择耶稣基督救恩的时候，选择救恩的那一刹那，都是圣灵的工作，你知道吗？好奇妙哦！你看，这个畏罪畏义，圣灵来啊，是要叫人畏罪畏义，畏审判自己，责备自己。就说为什么我们会知道我们是一个罪人，还是圣灵的工作？为什么我们有这个信心？是因为圣灵的工作，是圣灵在我们里面不停的工作，不停的工作，不停的工作，以至于我们到一个地步，哎呀，主啊，真的是，我愿意全心全意依靠你，我愿意全心全意的投靠你，我要来拥抱你的救恩，拥抱你的恩典，拥抱你的慈爱，就是靠着这些来到神的面前，然后呢，就等候，等候所盼望的那个义降临到我们的身上哈。所以这一切都是圣灵的工作，这一切都是圣灵在我们心中的工作，不是靠着我们人，不是靠着我们的肉体。所以怎么样克服撒旦二者，就是要回到里面去，回到那个耶稣基督在我们里面所发生的那个信心里面去，靠着怎么样，靠着信心能够来得着那个功效，靠着信心得到那个功效。他接下来告诉了我们说什么呢？第六节讲到说，原来在基督里受割礼不受割礼全无功效，全无功效哦，唯独使人生发仁爱的信心才有功效。他保罗在此不仅说受割礼无功效，连不受割礼也没有功效，意思是什么呢？就是说不是受割礼或是受割礼这件事情对我们的信心有任何的一个区别。就像我刚才我们所举的这个经文已经讲了嘛，你蒙召的时候是受割礼，That's fine， 很好。但你蒙召的时候没有受割礼 ，It's okay too， 没有问题。因为这些东西跟我们的救恩来讲一点关系都没有。我们不是凭着外在的条件、外在的行为、外在的律法，来去得到这个神的这个救恩哈，来得到神的救恩。所以呢，犹太基督徒啊，不对，对不起啊，对，犹太人的基督徒，好像彼得、雅各、约翰呢，不能够以受割礼来自夸，他们不能够以受割礼来自夸。但是外邦的基督徒哈，好像那个时候保罗他带了一个基督徒，外邦的基督徒跟他去，耶路撒冷，好像是提多，好像是提多还是谁，还是以巴弗，我忘记了。他说，即使他跟我去，也没有勉强他受割礼啊。就是说，有一个外邦的，好像是提多吧，哈，有一个外邦的基督徒跟保罗一起去啊，耶路撒冷见使徒啊，见教会的领袖。可是呢，也没有强迫这个外邦的基督徒。也没有强迫这外邦的基督徒要受割礼，好，所以怎么样呢？就说受割礼或是不受割礼，其实，在我们的这个基督徒信仰上面来讲，是完完全全没有功效的，好，完完全全没有功效。功效是什么样呢？是信心。是什么使我们有功效？是什么是使救恩有功效呢？是信心，是信心才使得我们的救恩发生了这个功效，是使人生发仁爱的信心才有功效，是这个东西才有功效。好，信心是怎么样呢？信心呢会使我们带出爱，很奇妙啊，信心会使我们带出爱，这怎么讲呢？因为当我们接受耶稣基督的时候，神的爱就住在我们的里面，我们渴慕神，我们爱神，我们就越来越对主有信心，就越来越爱他，就越来越渴慕他啊！所以我们就越来越爱他的时候呢，我们就自然而然的会去成全、去遵守的律法。因为为什么？ 我们舍不得伤害，我们舍不得，就是说，应该怎么讲？就是说，我们舍不得不遵从神的命令啊，因为你太爱他，就好像是说你喜欢一个人或者喜欢什么，你舍不得去伤害那个人，对不对？你的小孩或是你的家人或是谁，你舍不得去伤害。所以同样就是，当你爱的时候呢，你就成全那个律法了。为什么呢？因为律法的本质，等一下后来我还会再讲更多。律法的本质就是什么？尽心尽意的爱神，尽心尽意的爱人。这个就是律法的本质，律法的核心。在罗马书里面也是这样子讲啊。罗马书13:10讲到爱是不加害于人的，所以爱就完全的律法。好，所以爱就完全的律法。所以这个爱呢，就是神要我们所做的一个工作。神让我们全心全意的爱他，所以呢，当我们爱他的时候呢，我们就完完全全的就合乎了这个律法的一个要求。然后神也是因为爱啊，神为如何的表达他对我们的爱？神透过他自己的儿子耶稣基督，神透过他自己的儿子耶稣基督，把这个爱显明在我们的身上，然后透过这个爱，也就满足了圣经当中的一切的有关于律法上面的那个要求。所以呢，当我们爱神的时候呢，我们就能够来遵守他的话语，就遵守他的命令。所以这一切完完全都不是出于外在的这些条件啊，受割礼啊，守律法啊，这些东西，而是因为对耶稣基督的信心带出那个爱啊，是圣灵的果子，然后透过这个爱呢，完全的神的律法啊，这整个就是串起来了。这整个就串起来，你今天你靠的不是外面的努力的行为啊，这个想要这个怎么好像以前的人打坐啦，或者做很多的事情，像靠着这些，不是，而是靠着什么？信心，靠着爱，成全神在我们身上当中的那个立法。道德上的义和我们因为信神而白白得到的义，两者其实是不会矛盾的。因为当我们相信耶稣基督那个白白的那个义的时候，我们就会去满足道德的义的那个律法的那个要求，就会去满足那个的要求。所以这个是信心来的功效，这是信心来的功效。接下来第三个，我们能够来抵挡魔鬼撒旦的这个声音呢，是靠着什么呢？就是靠着坚守所信的道，坚持所信的道。你已经相信的，你已经开始的，你就不要放弃他。你已经相信，你开始就不要放弃他。我想这个保罗他很喜欢用跑这个字来形容这个一些的属灵的事情，特别是在属灵的生命的功课。第七节讲说，你们向来跑得好，有谁拦阻你们，叫你们不顺从真理呢？第八节，这样的劝导不是出于那召你们的。他说：“你们向来跑得好，意思是什么？你们原本信的耶稣基督已经信得好好的，你们跟这些加拉太教会的人已经信的耶稣基督了，好像在这个道路上已经往前奔跑了。你跑得好好的，你为什么要让别人来阻碍你呢？你为什么跑得好好的说要让任何的外面的东西来影响你呢？”保罗他喜欢用奔跑来形容我们基督徒的属灵生命的成长，好像在之前的第二，好像在那个之前之前的2:2那里，他说恐怕我现在或是从前突然奔跑，恐怕我是现在或是从前突然奔跑，就是说他也害怕他在他们加太教会的弟兄们姐妹们身上所做的工作是白白的奔跑，是突然的奔跑。所以同样的，你奔跑你不应该有这个阻碍，就好像你举个例子来讲吧，你今天如果参加一个赛跑，那跑到一半的时候，你隔壁跑道的人突然之间推撞了你一下，挤了你一下，结果你怎么样？ 你可能就跑偏了，或者是跑歪了，甚至说你跑跌倒了，跑到一半跌倒了。这个就是魔鬼三的恶者想要在我们生命当中做的工作，叫我们软弱，叫我们跑偏，叫我们跌倒，叫我们没有办法继续好好的跑下去。可是呢，可是我们必须要坚持下去，坚持下去，不要受到这些外在的这些东西来影响。他这边讲到是说，你们向来跑得好，有谁拦阻你们呢？有谁拦阻你们，叫你们不顺从真理呢？那这个拦阻是什么呢？这个拦阻呢，就是讲到那些犹太教派的人，犹太教派的人，他们来教导加拉太教会另外一个道理，就是靠着行为，靠着行为。所以这是不应该的，我说这是不应该的，你必须要来坚持你所信的这个道，你要继续往前奔跑，不要受到任何的影响，这样子你才能够得到最终天上来的奖赏。阿们。好，阿们。第三个我们来看仇敌的工作。那我们先来看经文，在加拉太书五章，我们从九节到十二节，我们来看这段经文。来，我们一起念。一点面笑能使全团都发起来。我在主里很信你们必不怀别样的心，但搅扰你们的，无论是谁，必担当他的罪名。弟兄们，我若仍旧传割礼，为什么还受逼迫呢？若是这样，那十字架讨厌的地方就没有了，恨不得那搅扰你们的人把自己割绝了。好，这边我们看见了，就是说仇敌的工作会从很小的地方开始，好像是那个面笑一样，从面笑一样开始。我想我们华人有时候会喜欢什么做面包，不是做面包，做面包也是有，或者是做馒头。那你怎么样把一团面在烤的时候它能够发起来呢？它能够发起来是要靠什么？是要靠面酵。如果没有那个酵母，那你没有装那个酵母的话，你就发不起来。我记得以前有一个人就跟我讲啊，他是一个老美啊，他做面包啊，他说他这个就是哇，做面包弄得很好啊，那个面粉啊怎么样弄啊，弄了一团之后，他就拿去烤。烤完之后呢，他就拿出来，烤盘拿出来一看，怎么这个没有发起来，没有胀起来，好像面包这样圆圆的，很可爱这样子。哎呀，他又知道了，他忘了放面酵了，所以他没有那个酵母加进去，那个面就发不起来。所以呢，就是说，他说 instead of 这个 bread 好像变成一个披萨一样，扁扁的一片平平这样子。那我记得，对啊，也是啊。我记得那个时候看人家在做那种馒头嘛，以前像我们住那边的话，有一些人，他们有一些这个外省的老伯伯，他们就喜欢做馒头，或是卖馒头的，什么山东大馒头，什么馒头的，一大早就来做，半夜3点，反正很早就做了，然后5点几点就拿出来卖。但有的时候我们特别早去看他们去做，那时候也不晓得为什么那么早就爬起来，反正就是看他们做馒头，你就看见他在弄，他一定是要加面酵的，所以你面酵不加的话，这个面就发不起来了。面酵不加的话，这个面就发不起来。那面酵什么东西呢？面酵是很小的东西，就一小包，或是那些粉，就不是粉，就是那些小包的东西，你就撒进去。可是呢，那么小的东西呢，能够让整个馒头或者整个面包就这样发起来，所以在圣经当中呢，他就用面酵来形容，他说一点面酵能使全团都发起来，那魔鬼撒旦二者呢，他往往要来影响我们，要来搅扰我们，也是怎么样，从很小的地方开始。来欺骗我们，在我们生命当中，有一个小破口， 然后开始来做越来越多的工作，哈，做越来越多的工作，就好像是面笑一样。那当然，这个面笑其实有好的方面，有不好的方面，圣经当中都有指的，哈，面笑呢，属灵的上面好的方面呢，就是好像神的国度不停的扩张，哈，那这不好的部分呢，就是魔鬼撒旦二者的作为，哈，和罪恶不停的扩张，不停的扩张起来，哈。所以哈，你看这个面笑的比喻的这个特点是呢是什么呢？就是说它是一个有影响力的、有渗透力的啊，然后有扩张性的。所以这个就是面笑的一个特点啊。好的方面呢，就是说我们常常在讲嘛，是特别我们教会在面讲，不是要发挥影响力嘛，属灵的影响力啊，好像最近有一些弟兄姐妹啊。去送口罩嘛，哈，其实这个就是一个属灵的影响力的一个彰显，就是说，好像看起来不是怎么样，但是我们就是借由发放一些口罩啦，一些救援物资啊，或是关怀别人啊，为人家祷告啊，你做一点点这个事情的时候，哎，就把神的国扩张了一些，扩张了一些，扩张一些，让他们感受到基督徒对他们的关爱，神带给他们的爱啊，神给他们温暖，透过这些我们慈善的行动。慢慢慢慢的彰显出来，这很微小的，但是呢，却能够慢慢慢慢改变那个世界，改变那个世代。同样的，魔鬼撒旦二者，他也可以用这种工作，一点点小小的谎言，一点点小小的工作，我们一点点的容让魔鬼撒旦二者，他会越来越多的来，好像渗透在我们的生命当中，就好像出埃及记这里所讲的哈，出埃及记那时候呢，讲到是说，你不可将我祭物的血哈和有效的饼一同献上哈，所以那个时候他们要献祭的时候，必须要把那个祭物，好像牛啊羊啊，那个血要放掉哈，然后呢，饼呢里面是不能够有效的，所以我们来吃什么无效饼嘛，哈，吃无效饼嘛，哈，那逾越节的时候就是吃无效饼了，所以这个意思就是说，他这样讲的时候呢。很多人就很了解，哦，原来这东西就好像笑一样，我要小心，我要注意哦。我们不要想说这是很小的一点点，因为如果我们容许魔鬼撒旦二者一点点的话，会使全团发起来，好像靠着割礼不靠着割礼，好像小小的一件事情。但如果这样的一个教训进入到加拉太教会之后呢，就会整个的全团发起来，就是说会。影响越来越多，越来越扩大哈。等一下我会讲一个例子，你们会更清楚。就是这个影响会越来越多，越来越扩大，以至于整个教会的信仰的根基都受到了都受到了误解，都受到了冲击，就变成是说原本是很纯净的因信称义的道理，透过这些东西啊，会受到这样的一个很大的一个影响啊。所以呢，这告诉我们是说，不管是谁哈，他这个人搅扰你们的，不管是谁哈，必担当他自己的罪名。我们不晓得这个人是谁，我们知道他可能就是，反正就是一些犹太教派的人哈，犹太教派的人，他对耶稣基督的信仰哈是不纯正哈。但不管这个人是谁，他要担当他自己的这个审判哈。他担当这个审判呢，原文的那个字呢，就是跟耶稣基督背负、背着十字架那个背哈，是同样一个字哈。就是说，十字架哈，它是一个刑具，它其实就另外一个角度来讲，就好像一个沉重的一个轭一样。所以耶稣基督他走到半路的时候，他甚至跌倒了，因为太重了，因为他那时候也受了鞭打，非常非常。肉体的疲倦啊，等等的，也是非常的没有力气了，跌倒了。后来呢，又找了另外一个人哈，来帮他来背这个十字架。所以你会看见这个十字架好像代表是什么？就是一个本来是一个沉重的一个轭在人身上。所以不管是谁哈，他犯了这个，他做了这样一个的教导呢，就好像他自己又把一个轭。放在人的身上一样哦，而这样一个恶呢，是我们都不应该去担当的哦，我们不应该去担当这样一个恶的， 我们是应该要怎么样？得以自由的啊，我们得以自由的，我们应该要脱离这样一个情况。那这一些人呢？啊，十一节这里头继续讲，他说：“弟兄们，我若仍旧传割礼，为什么还受逼迫呢？若是这样，那十字架讨厌的地方哈就没有了，恨不得那搅扰你们的人把自己割绝了哈。”所以仇敌另外的工作呢，就是透过这样一个割礼哈，就透过我刚刚所说的这些谎言哈，叫人来软弱哈，叫人来软弱哈。好，十字架讨厌的地方是指着谁说的？是指着那些靠着行为的人说的。因为就我们而言，十字架其实是我们得救的确据，对不对？是我们的荣耀的信号，因为是耶稣基督为我们钉十字架，所以我们这些本来应该上十字架的人就不需要再上了。可是十字架为什么讨厌的呢？因为十字架就是对着那些靠着行为的人来讲，他们没有办法再靠着行为来称义了，所以这样一个事情就使得他们对十字架反感。因为耶稣基督一次而永远献上他自己的身体，为了我们全人类赎罪，因相信他而得到救恩的人都得以称义，这一个事情就变成他们讨厌的地方。所以呢，耶稣基督十字架的原因，使得那一些靠行为、靠律法而不靠着信心称义的人，变成是一个讨厌的一个东西，变成是一个半跌的东西，变成是一个使他们反感的东西。因为有十字架救赎的方式，人就再也不能够靠着遵守外在的仪式、外在的律法、善功、积功德而得救了。所以这对我们来讲是最宝贵的东西，但是对了那些想要靠着律法、靠着行为、靠着自己的工作功德想要来称义的人，反而是他们最最最讨厌的，因为他们不能够再靠着这些东西使他们来夸耀了，使他们能够来夸耀了，他们能够夸耀了。所以我们要知道一件事情，这个救恩呢，其实对基督徒来讲是神的大能嘛，可是呢，其实就不信主的人反而觉得是愚拙的事情。哎呀，2000年前的事情了，哎呀，那个人犹太人啊，那个人耶稣都不晓得是怎么样的，就会嘲笑我们，觉得是说我们怎么还会想去相信这个耶稣呢？还会去相信这个宗教呢？甚至是说我们刚信主的时候，或是想要跟别人传福音的时候，别人也会嘲笑我们。也许他心里面不讲，但是他就是用这个那样的方式来让我们觉得说，哎呀，我们好像很愚昧哈，啊，软弱的人啊，才去信基督教还是怎么样？因为他们不懂，所以十字架就他们而言，变成说讨厌的东西，半截的东西。但对相信的人、肯接受的人，十字架就是神的大能。十字架就是神的大能啊，是神的自己的大能力啊。所以保罗为什么受逼迫？如果他传的也是靠着行为靠着行为就能够得救的方式，他为什么要受逼迫？他不会受逼迫啊，他会被那些这个犹太派的这个门徒们接纳啊、欢迎啊，对不对？所以呢，他就是选择，他不是传割礼，他是传十字架，他不是传行为，他是传信心，他不是传功德，乃是传应许，因此他受到逼迫。可是呢，他在这边也讲，如果好，你这些人你这么喜欢的啊，这个受割礼，这么喜欢靠着外在的这个条件的话，那你干脆就像那个外邦人的祭司一样啊。以前外邦人的祭司呢，就是在当时啊，有一些土著或者有一些野蛮的这个祭司呢，他们会自行阉割，好像太监一样做这种事情。好啊，你就去做这种事情啊， 啊，那代表是说你是真的是很虔诚的哈，很靠着行为去称义啊。那当然，这个保罗讲这个是有点气话，有点讽刺的话语，但是就是这样子，恨不得搅扰你们的人把自己就隔绝了啊，恨不得你们就做这样一个事情。所以我们要了解，仇敌撒旦恶者，他会用一些言语，他会用一些的行为，啊，一些的事情，想要来使人离开这个真道，离开这个因信称义的这个道理。想要使我们离开这个东西，想要使我们离开这个东西，让我们没有办法来继续来得着神的恩典啊，继续来得着神的恩典。可是我们今天的蒙召呢，却不是这样子的。我们今天的拒绝魔鬼撒旦恶者，是为了得到自由。我们来看13节到15节哈，他说：“弟兄们，你们蒙召是要得自由。”只是不可将你们的自由当作放纵情欲的机会，总要用爱心互相服侍，因为全律法都包在"爱人如己"这一句话之内了。你们要谨慎，若相咬相吞，只怕要彼此消灭了。所以，我们首先看到是说，我们蒙召是怎么样，就是要得自由嘛。我们蒙召就是要得自由嘛。我们今天被神来呼召，成为神的子民，就是为了要脱离这个律法的辖制，脱离罪的辖制，脱离那个旧有老自我、老生命的辖制。我们就是为了脱离这些嘛，所以就是要来得到自由嘛。所以这个就是我们本来应该要有的啊，本来就是要应该有的。虽然说你们蒙召是要得自由，只是要小心，不要把你们的自由当做放纵情欲的机会。哎呀，反正我们现在我们自由了，耶稣基督的宝血是洗净我们，所以我们还是可以回去过这个犯罪的生活。这是不对的。就好像我当初我上礼拜我讲到的时候，有提到一个印度的一个弟兄啊，他本来被神已经拯救了他，结果又回去了。过去罪恶的生活，直到神又再一次的用一个意象，把它给唤醒过来。所以，我们不要借口，得自由变成放纵情欲。但你想想看，放纵情欲又变成什么呢？放纵情欲又变成是说，你落入到不自由的光景里面，因为什么？就是又再次的成为这个罪恶的奴仆了。所以，你当罪恶的奴仆的时候，你有没有自由？你当然就没有自由了。你没有不去犯罪的自由啊，这个就是错了，这个就是说不自由的人。所以呢，我们得自由就是神给我们的一个呼召啊，就是神给我们的一个极大恩典。就跟我们上礼拜讲的第五章第一节说，基督释放了我们，叫我们得以自由，所以要站立得稳，不要再被奴仆的轭辖制。基督释放了我们，就怎么样，要叫我们得以自由，这又是一个灰。一个呼应13节是对第一节的一个呼应第一节讲到是说，基督使我们释放得以自由，不再受奴仆轭辖制。13节再次讲到，你们蒙召是要得自由你们蒙召是要得自由那他这边讲到是说这个放纵情欲这个让我们很快的就会想到这个不自由就是什么？就是放纵肉体，就不自由，就放纵肉体，所以就变成是说，你今天你选择，你是要在灵的里面得以自由呢，还是要在肉体的里面成为奴仆呢？这个我们肉体的本性，我们血肉的本性，就人的性是有这个罪恶的那一个方面但是呢，我们如果今天是得到耶稣基督的话，我们就得到全然的自由了那我们如果来看保罗这个人的话呢，是怎么样保罗在未信主以前，他是一个严谨的法利赛教门底下的一个遵守律法的人，所谓遵守律法的人所以呢，他以前是怎么样？他以前是奴仆，但是是什么的奴仆呢？ 是律法的奴仆，是律法的奴仆，在律法的里面成为那个奴仆。但是今天呢，他却因为耶稣基督的缘故，成为了什么呢？成为了神的仆人啊，成为了神的仆人。所以这很奇妙一件事情哦，他本来是律法的奴仆，但是今天却因为爱心的缘故，成为基督的奴仆啊！因为爱心的缘故，成为基督的奴仆啊！虽然这边讲到说，总要用爱心互相服侍，其实这个原文是比较复杂了一点的动词啊，就是说。成为彼此的奴仆，啊，成为彼此的奴仆啊，这个我们也比较难去理解这个意思，所以我们和合本的翻译就彼此服侍啊，互相服侍啊，所以这个意思就是说，以前呢我们在罪恶底下成为奴仆，那难道你今天好不容易接受耶稣基督，你从罪的底下挣脱出来得以自由，你还要落入到第二个奴仆，就律法的奴仆的这样一个限制底下吗？不，你千万不要，你要用爱心互相服侍，彼此服侍，成为耶稣基督的奴仆啊，成为耶稣基督的奴仆。所以这是一连串的转换，你在罪恶的奴仆底下，你在律法奴仆底下，完完全全没有自由了。但是你在耶稣基督的里面做所谓的仆人，你是有自由的啊，你是有平安的，你是有喜乐，因为你不再是。靠着这个律法，靠着外来行为，而且我们服侍主是怎么样？甘心乐意的，快快乐乐的，是出于爱心的缘故。就好像其实是这样子，耶稣来不是要受人的服侍，人子来不是要受人的服侍，怎么样？乃是要服侍人。所以耶稣基督他是先为我们做很多仆啊，耶稣基督是先为我们洗脚，为门徒们洗脚。耶稣基督他是自己甘心舍命，成为奴仆的样式，在我们的中间。因此，我们现在爱他，听从他的话语，也是甘心乐意的来顺服他，成为主的仆人啊，成为主的仆人。但是我们后来呢，又因为主的恩典的缘故，我们不只是主的仆人，我们更是主的儿女，跟主是属于同样的。那个享受天国的荣耀、尊贵、地位和身份的那个儿女啊，好，那这边就讲到一件事情，就是说这件事情是出于爱心啊，这、就是出于爱心啊，因为14、15节讲到说什么，全律法都是包在“爱人如己”这一句话之内，你们要谨慎，若相咬相吞，只怕要彼此消灭了。14节、15节那里哈，就讲到是说耶稣的教训哈，那还有保罗的警戒。这耶稣的教训是说，所有的律法都是包含在"爱人如己"哈这一句话里面哈。这个在马太福音哈22章哈39节哈，就讲到这样子的一件事情。在马太福音22章，其实有人来问耶稣哈说。22章哈，36节开始，夫子，律法上的诫命哪一条是最大的呢？耶稣对他说："你要尽心、尽性、尽意爱主你的神，这是诫命的第一，且是最大的。其次也相仿，就是要爱人如己。这两条是诫命和这两条诫命是律法和先知一切道理的总纲。"哈，所以基本上。耶稣用尽心尽意爱神，跟爱人如己，来涵盖了所有的律法的一切的精义和律法一切的一个要求，这是耶稣基督的教训啊，就是说全心的爱神，全心的爱人，这个就满足了所有的律法的要求。你看哈，在实践里面也是一样，前面的几个诫是讲到什么呢？除了我以外，你不可别有别的神嘛？你要守安息日嘛？啊，等等的，这个是对神的方面的。那接下来呢，就是那些对人的一些诫命。所以，所有的诫命的总纲就是尽心尽意的爱神， 尽心尽意的爱人，这个就是所有的诫命啊的一个总纲啊，所有的诫命的一个总纲。所以呢，保罗这边讲到说，所以因为全律法都包在“爱人如己”这句话，那这句话是谁讲的？是耶稣讲的啊，是耶稣讲的。好，那我们来了解一下当时的这个犹太教派的人到底是在讲什么。为什么保罗这么样的来抵挡他们？从受割礼这件事情以及很多的事情当中来抵挡他们，就是因为哈，他们是在原本的摩西的律法上面又再加了很多很多的这种叫做口传的一个律法，加上了很多口传律法哈。以前我们也讲过，律法它其实是一个好像一个导师，一个先生，一个师父，一个管家，把我们带到神的面前来。而律法的本身其实也是神所设立的，所以其实律法的本意是好的，律法的本意是好，只是因为我们人的软弱，没有办法去达到完全律法的要求，所以呢，耶稣基督来到我们的世界，为我们满足了神公义的要求。但神原本颁布给摩西的律法，就是在我们现在所看到的这个摩西五经上面，或是叫做 Torah 啊，这个的上面而已。那为什么会有这后来一连串的很多很多很多的口传的律法，包括在这个耶稣时代啊、保罗时代有很多的口传的律法，到底是怎么一回事哈？这个口传的律法哈，你就把它想作是我们中国人华人所熟悉的这个《论语》好了。孔子不是讲《论语》吗？那这个《论语》呢，就是记录了很多孔子跟他的学生的很多的对话嘛，啊，子贡啊怎么样啊，子路啊怎么样啊，什么呢？什么一膳食一瓢饮啊什么的，就跟他讲这种东西。那然后呢，后来的人再去加以解释，再去加以解释，再去加以解释。好，耶稣的时代呢？其实口传律法已经传了很久了哈，因为从一开始的以色列人透过摩西领受这个律法的时候，这律法的本身是好的，是纯净的，是没有杂质的，因为是神所颁布嘛，神所给予的嘛，那当然是好的。可是后来呢，有很多的拉比去解释这个东西应该是怎么样，解释这个洁净应该是怎么样，解释安息日应该是怎么样。解释什么东西是怎么样？解释好，第一代的拉比去解释了一开始的这一些的原本最起初的摩西的律法，然后呢，第二代的拉比呢，又再去解释第一代的拉比说的是什么。接下来的越来越后面的拉比，就越来越再去解释之前的拉比到底在讲什么，到底在讲什么，到底在讲什么。所以原本其实律法它的本身是很精粹的。很美好的、纯净的，但到后来已经分支到好多好多好多好多的，多如牛毛的这些规条上面的，多如牛毛的那些规条上面哈。我记得我有一段时间，有3个月吧，我记得我那时候去一个犹太人的会堂哈，就是去学一点东西，因为他们有一个叫做好像类似那种帮助一些非犹太人，像我这种啊，帮助一些非犹太人去犹太会堂，了解他们犹太文化的东西。所以我那时候有兴趣，我就去了。哇，我就听到他们在讲那个这种以前他们的拉比在讲的东西的时候，哇，很复杂，就是有一套一套一套一套的，而且这一套呢是一整个从一个东西一个点到一个线到一个面，变一整套很繁复的。很繁琐的一个所谓的一个律法的体系啊，所谓的一个律法的体系。所以保罗在这边，他抵挡的是什么呢？保罗在那边加太书这么大的篇幅，一直在讲的是什么呢？就是他抵挡了，就第一个，人不应该靠着律法成义啊，因为这是永远达不到的啊。 不管是说靠着摩西的律法，或者后来这些口传律法，你是完全达不到的。摩西律法都达不到了，后面口传律法你更是达不到，你更是达不到。所以，其实保罗还抵挡的是这个事情，保罗抵挡是这个事情。那事实上呢，耶稣在世的时候呢，有一个很精彩的这个跟这些怎么讲，跟犹太人的这样一个的故事发生哦。我们来看一下，在马太福音的12章哈一到八节，我们现在念一下这经文哦。那时，耶稣在安息日从麦地经过，他的门徒饿了，就掐起麦穗来吃。法利赛人看见，就对耶稣说：“看哪、啊，你的门徒做了安息日不可做的事了。”耶稣对他们说：“经上记着大卫和跟从他的人饥饿之时所做的事，你们没有念过吗？他怎么进了神的殿，吃了陈设饼？”这饼不是他和跟从他的人可以吃的，唯独祭司才可以吃。再者，律法上所记的，当安息日祭司在殿里犯了安息日，还是没有罪。你们没有念过吗？但我告诉你们，在这里有一人比殿更大。我喜爱连续，不喜爱祭司。你们若明白这话的意思，就不将无罪的当作有罪的了。因为人子是安息日的主。其实这一段经文哈，是很好的去解释那个当时的犹太派的人对律法的一个理解，以及耶稣对律法的一个诠释，是一个相当好的一个经文哈。我们从几个方面来讲哈，第一个先从这个事情的发生来讲，这个事情的发生就是说。耶稣在安息日的时候，带着他的门徒从这个麦穗田，从一片麦田经过。他们那个时候因为肚子饿了，怎么样？就掐麦穗，掐起来之后呢，就在手上磨一磨，磨一磨，磨一磨，可能把外表弄完之后呢，然后就放到嘴巴里面，就吃掉它了，就吃掉它了。法利赛人呢，就因此就看见了嘛，就质问耶稣，他说：“看哪、啊，你和你的门徒做了安息日不可做的事情啊。”好，这个掐麦穗这件事情呢，在法利赛人的眼中是什么呢？在法利赛人眼中呢，就是说做了工，就是算做工了哈。因为你看哈，他们觉得是说。你在安息日的时候是什么工都不能够做的，包括是掐麦穗这事情，因为他们觉得用手掐麦穗这事情，这个就算是做工，这个就犯了安息日的一个规条。其实哈，本来你如果去看生命记，我们今天没有时间去看它，掐麦穗这个事情呢是被许可的，只是这件事情是因为在安息日发生。就变成是做了工啊，所以呢，这个东西呢，就是犯了他们这个 Mishnah， 就是那个口传律法的一个条例啊。口传律法的条例里面呢，有39条，39件事情是安息日不能做的啊。其中一个呢，就是收割啊，收割你不能够在安息日的时候收割，但是呢，他们把一个人。或者门徒们肚子饿了，拿东西起来，抓了一把麦穗，把它外表稍微磨碎，然后吃里面的东西，这个事情当作是一个收割，所以呢，就犯了安息日，就犯了安息日。所以你想，这是不是很荒谬一件事情？就好像是说，今天我如果礼拜天的时候，我要去煮个菜，我要烤个面包。这个东西就是叫做工作，所以这个东西你就犯了安息日，所以呢，你就成了一个有罪的人，你就成了一个有罪的人。所以这个就是一连串的这种教训下来，就变成说你原本其实只是在做一个你的这个怎么讲日常的一个东西，甚至是生活必须的东西， 就变成是说你犯了一个安息日啊，就变成是说你犯了一个安息日，变成是这样一个的情况啊。那接下来呢，我们就看见耶稣哈，他就举了大卫和祭司的例子来反驳哈。他说，大卫和跟从他的人饥饿的时候所发生所做的事情，你们没有念过吗？哈，他怎么可以进了神的殿吃安息？吃了陈设饼啊，这个饼呢，不是他和跟从的人可以吃的，唯独祭司可以吃。好，这个在讲什么事情哈？这个是在讲是说哈，本来哈放在那个圣所那个桌子上的哈，那个陈设饼哈，是每安息日都要换上新的，所以他们每七天要换一次啊，然后换下来的旧的这个饼呢哈。可以给祭司来做食物，可以给祭司来做食物。那这个东西呢，其实就人来讲是只有祭司可以吃的。可是呢，神在这件事情上面，他并没有责备，他并没有责备大卫和跟随他的人，他没有责备大卫和跟随他的人。这意思就是说什么呢？意思是说神照顾人的需要比这个墨守成规还要来得重要，还要来得重要。那接下来他又讲了一个事情，第二个耶稣继续讲，律法上所记，当安息日祭司在殿里犯的安息日还是没有罪。这是什么意思呢？就是民数记他记载神吩咐祭司在安息日献祭，所以虽然在安息日献祭是一个工作，但是这个工作是在店里面做的，所以呢就 OK， 这一切的工作变成合乎律法，就没有罪了。所以这两个事情就指了什么呢？就是说第一个事情，大卫他们吃这个陈设饼的事情，就是说神看重人的需要更胜于外在的这个事情，所以呢，人只是安息日的主，耶稣在安息日医病。因为安息日的本意是什么呢？安息日的本意是叫人来亲近什么，来认识什么。那如果是说你在安息日的时候，你如果你心思不在这里，你想别的做别的事情，那当然不好。可是你如果安息日的时候，你没有办法好好吃东西，你没有办法好好的肉体得到平静，你也很难专心来敬拜神。所以就变成是说，你在这样一个事情上面，你废掉了那个安息日的原本的原意，就使人得自由，使人得赦免，使人得到释放的，这个没有了，你反倒去追求这个外在的，哦，你掐了一个麦穗子，你就是犯安息日，你就是犯罪了，来的有意义的多。再接下来第二个呢，我们看见了安息日做事情还是可以的，只要是你在店里面做。所以这个也是有一点点反讽的味道了，就是说啊，你说安息日都不可以做嘛，可是你看祭司也做啊，但是祭司为什么可以做呢？他在店里面做，所以他做事在店里面做就 OK， 他在圣殿外面就殿的这个 physical 的这个界限以外做，那就不 OK， 就不行。那是不是很 ironic， 很反讽的一件事情？所以呢，耶稣他也讲了，其实就是说这一切都不重要，有一个比这个更大的在这里，有一个人比这个殿更大的。其实就以色列人他们了解，比殿更大是谁？就只有神自己嘛，除了神之外，没有谁比这个殿更大的，包括地上的君王，也没有一个人比这个殿更大的嘛。但是有一个比这个殿更大的。那事实上呢，就他们犹太人的理解是指的神自己，但是就耶稣基督的他要表达的意思，其实就指的他自己了。耶稣基督就是那个比殿更大的那一位。神说什么呢？神说我喜爱连续，不喜爱祭司，这是圣经当中所讲的话。所以耶稣基督他所做的事情，就是按照神的心意， 甚至在安息日的时候做怜悯的事情，做安慰的事情，做医治的事情，做释放的事情，让人是真正的得到那个安息日的好处、安息日的祝福、安息日所来的这个恩典，这个原本是神的心意，而不是你在那边这个鸡毛蒜皮的，或是枝微末节去看那个安息日，你有没有去做了这个工，做那个工，在这里做的，在那里做，在店里做，在店外面做的，你吃这个，你不吃那个，等等等等等等。所以呢，人子是安息日的主啊，人子是安息日的主，就是说，即使安息日，安息日要听从的是谁？是耶稣基督，因为人子是安息日的主，安息日要听从耶稣基督的。耶稣基督来，他就是要使人得赦免、得释放、得自由。所以，还记得另外一个地方，马可福音第三章那里，他讲到是说，有人就法利赛人，他们窥探耶稣在安息日是否治病，为的是要拿耶稣的把柄。可是耶稣因此就怒目看着他们，很生气的看着他们，不仅怒目，他还忧愁他们的心刚硬，忧愁他们的心刚硬。所以在这里，我们就看见那个律法的荒谬的地方啊，律法荒谬的地方，他已经离了原本律法的精髓很远很远很远的。原本的耶稣，原本那个神在西乃山上面借由摩西所传律法，已经很远很远很远的，因为他们把人的教训当作律法，把这个旧约的论语当作律法，变成说那拉比的话语当作律法，然后呢，辖制人、捆绑人、逼迫人，你不按照这样去做，你就是不好的人，你就是罪人，你就是怎么样，你就是怎么样，众所周知这样。就变很不好，很不好。所以，事实上是说，受不受割礼只是一个开端。如果加拉太教会接纳了受割礼这件事情，以后会怎么样？越来越多，越来越多，越来越多的律法的规条、律法的要求层出不穷的而来，而这些律法的要求层出不穷的而来，最后会导致他们怎么样？靠着这个律法，而不是靠着耶稣基督而称义；靠着行为，而不是因着应许而来到神的面前。但律法的真谛是什么呢？律法的真谛就是，律法的真谛哈，就是要使人能够得到自由，透过尽心尽意的爱神与爱人如己。来得到自由哈，所以爱神是什么呢？爱神就是说与神的关系和好了嘛，爱人呢，与人的关系很好了嘛。那我想到爱人如己，所以你要爱人如己，你必须也要爱自己嘛。你不爱自己，你怎么爱人如己呢？人家自己都讨厌自己，自己都不喜欢自己了，你怎么爱人如己呢？对不对？所以爱己是怎么样呢？我觉得啦，哈，个人觉得啊。爱己就是与自己的关系也要和好，与自己的关系也要和好，就脱离对自我的控告，脱离讨人喜欢的陷阱，认识到自己在神眼中的那个价值与地位，认识到我们是神的精心的杰作，认识我们是神独一无二的创造，认识到我们是神的后裔，认识到神对我们那个无条件的爱，这个就是与自己和好。所以你一个人的三个面向，与神、与人、与自己都和好，这个就是律法的一个真谛啊！这个就是律法的真谛。如果没有这样子去做的话呢，就要相咬相吞，好像是野兽一样啊，最终就被消灭了啊，或者是好像竞技场的狮子一样，就把你给咬死了啊，吞灭了。仇敌如同吼叫的狮子，遍地游行，要寻找可吞吃的人。但今天，如果我们拒绝他，我们抵挡他，怎么样呢？他就离开我们逃跑，他就离开我们逃跑了。所以今天我们要很谨慎、很注意的，就是说，我们是活在 那个自由的里面，我的蒙召是活在那个自由的里面，这个是神赋予我们的无比无比无比无比大的一个恩典。我们千万不要再落入到魔鬼撒旦二者的引诱、声音、工作陷阱里面去。我们活在律法当中，就是活在捆绑当中，活在不自由当中，有许多的惧怕，也没有爱心。可是我们活在自由当中，我们活在应许当中呢，我们就是活在自由当中，我们就是有平安，我们就能够爱主，我们也能够达到律法的各式各样的一个要求，慢慢的，生命的成熟，慢慢就能够达到律法这个要求。好，那这个就是今天我们这一堂课哈，那很高兴今天在五旬节里面，我们能够一起来领受神的恩典啊，神的圣灵啊，充满在我们每一位的身上。好，那我们一起来做个结束祷告。亲爱的主耶稣，我们再次的欢喜、感谢、赞美你。主啊，我们真是非常非常非常的感谢你，因为今天我们靠着主就能够得到全然的自由、全然的平安、全然的喜乐。主啊，就把一切的惧怕除去，一切的不自由除去，一切的捆绑除去，一切的奴仆的恶除去。主啊，我们现在是要宣告，我们在主的里面，主啊，要被新酒啊来充满，被圣灵来充满。主啊，主啊，你就是我们喜乐啊、平安啊、自由的源头。哦，主啊，我们不要落入魔鬼撒旦引诱，不管他用什么样的声音，不管他用什么样的诡计、什么样的工作攻击在我们身上，我们都要用坚固的信心来抵挡他。我们就相信，我们抵挡他的时候，他就要离开我们逃跑了。愿主祝福每一位弟兄姐妹都能够天天靠着主，能够倚靠主，有信心、有力量，能够坚固。感谢赞美主，祷告是奉靠耶稣基督圣名祈求，阿门。